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8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形势在2月停火协议之后出现短暂平静绿洲以来，已经极大的恶化。不过他保证，美俄接近达成一项更加持久的新协议。克里在日内瓦讲上述这番话之前，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他们试图敲定一项军事合作和信息共享协定，以争取打败叙利亚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是双方所共同希望的。克里说，二月协议之后的平静使叙利亚人民受益，但是违反停火最终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之后，这些成果被断送。克里说，双方认为叙利亚内战不能靠军事解决，几个星期的会谈是公正、勤奋和富有成果的。克里说，剩下的技术问题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完成，以克服各方的深度不信任。克里说，没有政治解决，冲突不会解决。这是实现叙利亚人民理应得到的和平、安全以及生活正常化唯一可行之路。拉夫罗夫说，讨论的问题还包括叙利亚热点城市阿勒颇等地的严重人道危机，那里被战火孤立的民众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同克里一样，拉夫罗夫保证，少数细节问题解决之后，就可以宣布协议。他说，几个细节需要正确的处理。拉夫罗夫说，他认为美日对话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他还表示相信，为了推进叙利亚形势的好转，美俄需要保持正常的关系。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开始从大马士革郊区达拉雅城区撤离，这是星期四晚间他们与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经过4年的空袭和围困，达拉雅城区已经是一片废墟。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敦促中美洲民众不要冒险前往美国非法入境。这个局的局长克里克沃斯克访问洪都拉斯期间表示，同包括洪都拉斯第一夫人在内的一个官方代表团讨论了移民问题。克里克沃斯克说，我们同洪都拉斯政府就帮助其人民留在他们的国家不要冒险前往美国的看法非常一致。目前的移民潮主要是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这些中美洲国家，这三个国家的谋杀率和贫困率居全球最高。克里克沃斯克星期四走访了一个警察局，观看了那里的居民移民拘押过程。他说，奥巴马政府希望移民能够获得安全。他还说，无论这些移民来自哪个中美洲的国家，我们都希望他们继续留在自己的国家，他们能够在那里得到安全、富裕起来，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奥巴马总统的目标。奥巴马政府7月份宣布扩大有关计划，允许逃离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及萨尔瓦多暴力冲突的人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奥巴马政府说，哥斯达黎加同意临时收纳一些移民，这样他们就不会试图踏上前往美国的危险之路。名为帕帕哈诺库莫库阿克阿的国家海洋纪念地是美国前总统布什2006年建立的。美国白宫说，该纪念地涵盖西北夏威夷珊瑚岛屿珊瑚礁生态保留地、中途礁国家野生动物园、中途岛战役国家纪念馆以及夏威夷岛国家野生动物植物园。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建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生命保护地。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Richard Stewart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小镇买胶卷的时候听见了火警，小店的店主是义务消防员，他开车带着 Richard 一起前往火灾现场。
他们到达着火地点的时候，火势已经基本被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住了。火呢，是从厨房开始烧起来的，蔓延到整座房子，但是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Richard 本来想拍摄救火的情景，结果只拍摄到了一位消防队员抢救一只小猫的情景。
房子的主人 Amy 向消防队长和所有队员表示感谢，他并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参加义务消防队，因为啊，总觉得太忙没有时间。看来在这场火被扑灭后，这座小镇的义务消防队又会增加一名新的成员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课文中的几个单词和词组。
Extra， E-X-T-R-A， Extra 是形容词，意思是额外的，不同一般的。
Pumper， P-U-M-P-E-R，Pumper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装有水泵的消防车。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在这里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失望的。
Kitten， K-I-T-T-E-N， Kitten是名词，意思是小猫，也可以指其他的小动物。
Donation， D-O-N-A-T-I-O-N， Donation 是名词，意思是捐赠。
Communications， C-O-M-M-U-N-I-C-A-T-I-O-N N-S， Communications， 名词，意思是通信。
Drill， D-R-I-L-L， Drill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演习。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We 刚才听的是今天要讲的课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给大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ichard 和小店店主开车到了着火地点。Amy 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不慎失火，及时赶到的义务消防员控制了火势，整座房子平安无事。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我们到了，我知道这个地方。这是 Amy Clark 的家。哎呦，看起来她的厨房失火了。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Hey, Elmer.你有没有多带一副手套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有，队长，我卡车的后箱里应该有一副。好，就在这儿。是 Amy 的厨房吗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是，她正在做饭的时候，厨房着火了。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看来火势已经被基本控制住了。
It was a small fire, 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火势不大，消防水车很快就到了。我们控制了火势，我得先检查一下电线，然后就能写报告了。谢谢你的手套 ，Elmer.
Right, Chief.
不客气，队长。
消防队长 Freddy 问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意思是问他除了自己要用的那副手套以外还有没有一副多余的再比如说要是我忘了带笔我就可以问 Yuen,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另外呢这句话是个问句但是从语法上来看它是个陈述句只是在讲的时候要把语调往上升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实际上呢，这是简化了的问句。正式的问句啊，应该是 Have you got an extra pen with you? 但是呢，美国人经常把前面的 have 省略掉。
在表达不大确定的看法的时候，以 It looks like 开始的句型非常有用。店主 Elmer 说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后来又说 It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这都是他估计的情况 under control 控制之下或者已经被控制住换句话说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再扩大了
消防队长 Freddy 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要去房子里检查电线的状况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check 是检查查看核对的意思 electrical wires 是电线
再比如看看 Michael 回办公室了没有Check if Michael is back to the office. 看看门锁了没有。Check if the door is locked. 看看这段课文还有什么要讲解的。Check if anything else in this part of the text needs to be explained. 在课文的第二段里，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恐怕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拍摄的场景，让他失望了。可就在这个时候 ，Richard 看到一名消防员在房子冒烟的窗户里抱着一只小猫，他马上就拿起了照相机。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Richard, 厨房的一场小火不值得拍什么照片。我希望你没有感到失望。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我一点也不失望。本来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幸运的结局啊。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结局有可能会糟糕得多。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 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哎，那是个好镜头，看见了吗？那名义务消防员抱着一只小猫。
Where?
在哪儿?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那儿啊，抱着小猫把身子从冒烟的窗户里伸出来，我得把它照下来。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幸运的是只有厨房着了火。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你的猫也没事 ,Amy。
Amy 家厨房着的火不大。Freddy 和 Elmer 用了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Freddy 说 ,It was a small fire. Elmer 说 ,A little kitten fire. Small 和 little 这两个词在这段课文里可以互换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啊在很多情况下意思是有差别的。
首先啊 ,small 所说的小与规模尺寸是有关的。A small company, 一家小公司。A small city, 一座小城市。A small car, 一辆小汽车。这里的小呢指的是公司和城市的规模还有汽车的尺寸。
对。而 little 呢有少量的意思。比如 ,a little water, 一点水。A little tired, 有点累。A little while, 一会儿。在这些用法当中啊就不能用 small 来代替 little。另外 ,little 有的时候可以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比如 ,a little boy, 一个小男孩有可爱的意思。A small boy, 一个小男孩含有个头不大的意思但也许就没那么可爱。
Not much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事没什么用。杂货店主 Elmer 对 Richard 说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没什么可值得照相的，这是因为啊，厨房着火不是什么严重的火灾，而且一下子就被扑灭了。再来举个例子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is not much for celebration。这个项目的完成没有什么可庆祝的。另外 ，not much for 这个短语呢，并不一定具有贬义。
Idea，I-D-E-A 是想法、主意的意思。I have a good idea. 我有个好主意。但是有的时候翻译可以灵活一些。比如 Richard 说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直译成有个照相的想法就不通顺。还不如说啊那是一个照相的好镜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Amy 向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和全体义务消防员表示感谢。上个星期 Elmer 为消防队募捐的时候 ,Amy 还捐了钱他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Freddy, 或许我应该说队长我想让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我对他们所做的非常感谢。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我一定告诉他们。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他们保住了我的房子。我本来想自己把火扑灭，但是我扑不灭。你们这些队员非常快就来了你知道吗上个月 Elma 到这儿来募捐我非常高兴我捐了点钱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我们感谢你的捐款它帮助我们购买了新的通讯系统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那帮助保全了我的房子还有我的猫
课文里 ,Amy 对消防队长说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这句话呢是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前面一半是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我要你告诉你所有的男女消防员。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所做的十分感激。
我们以前讲过同位语结构。这样的结构啊在 Amy 说的一句话里就出现了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句子里的 you 和 firefighters 就是同位语。口语里有时候会用这种结构来表示一种语气，例如 You students must complete homework， 你们这些学生必须完成作业。 You well-off families should donate more to help the poor， 你们这种富裕家庭应该捐献更多来帮助穷人。
哎，肖华，你举的例子这个语法是对的，不过这个内容我倒不完全同意耶。不管这个生活富裕还是一般，大多数的美国人每年都会捐款给不同的机构，经常有人啊像课文里的 Elmer 那样用不同的方式来募捐， asking for donation。
你说的对， ask for 在这里是请求要求的意思， ask for money 要钱， ask for donation 募捐。不过募捐呢不一定非得给钱，还可以捐赠物品，像家具啊、衣服啊、玩具或者其他生活用品。
说到这个捐赠啊，不能不提到汽车。美国人有的是三年换一次汽车，有的五六年换一次汽车。这换下来的旧汽车，或者呢是卖给车行，或者就自己登广告卖掉。但是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汽车捐给慈善机构。捐汽车的时候呢，只要给慈善组织打个电话，然后把车留在家门口，就会有人来把汽车拖走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Amy 说她其实一直想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啊总觉得没有时间。 Freddy 对她说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啊得想法子抽时间。他邀请 Amy 下个星期参加消防培训。
Oh, this is my friend.
哎，这是我的朋友。
Richard Stewart.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他是来自纽约的摄影师，专业的。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我刚才把一名义务消防员救你那猫的镜头照下来了。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考虑加入义务消防队，但是我老觉得没有时间。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事儿总得有人做，我们挤出时间来做。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谢天谢地，你们是那么做的，队长。你知道，我想我现在会抽出时间来。
That would be great, Amy. 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那就太好了 ，Amy。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进行消防训练。我们希望下星期三晚饭之后在消防队看到你。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
哎，肖华。这个我想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吧。
哎，我话还没说完啊，我要说的是 friend 是朋友的意思，但是美国人对朋友的定义可能比中文里的朋友更广一些。小店的店主在 Richard 买胶卷的时候刚认识他，连名字都没记住，但是在介绍他的时候已经在说 This is my friend， 这是我的朋友。当然了，这也说明美国人交朋友的速度快。
哦，那接下来我来讲一个用法，Take a picture， 照相。
哎，玉文，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吧？
哎，可是我的话也还没说完嘛。Take a picture 是照相，但是我要讲的是 take a picture of someone 或 something， 意思呢就是给某人或某样东西照相。比方说 ，Can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我能给您照张相吗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the White House。我得照一张白宫的照片。
Someone 正如你讲的有某人的意思，但是也有有人的意思。比如 Someone is here to see you， 有人到这儿来看你，或者有人到这儿来找你。课文里的义务消防队长 Freddy 说 Someone has to do it， 这事儿总得有人做。
那做事儿没时间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抽时间找时间，也就是我们中文口语里说的抽空。用英文说呢就是Make time， 要记住 make time 里的 make 可绝对没有制造或生产的意思。 为做某件事而抽出时间呢，就是 make time for something。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re we are. I know this place. This is Amy Clark's place. Uh-oh. It looks like her kitchen caught on fire.
Hey, Elmer. You got an extra pair of gloves with you?
Sure thing, Chief. Here in the back of my truck. There should be a pair. Yes, here they are. Is it Amy's kitchen?
Yep. She was cooking something and she had a kitchen fire.
Looks like the fire is almost under control.
It was a small fire.And the pumper truck got here really fast. We've got it under control. I just have to check the electrical wires before I can make out my report. Thanks for the gloves, Elmer.
Right, Chief. Well, Richard, a little kitchen fire. It's not much for picture taking. I hope you're not disappointed.
I'm not at all disappointed. It's a happy ending to a story that might have been unhappy.
It could have been a lot worse.
Hey, there's an idea for a picture. See?That volunteer has a kitten.
Where?
There. Leaning out of the smoky window with a kitten. I've got to get that picture.
It's lucky the fire was only in the kitchen.
And your cat will be just fine, Amy.
Freddy, or should I say Chief, I want you to tell all your men and women how much I appreciate what they did.
I'll be sure to tell them.
They saved my house. I tried to slow down the fire by myself, but I couldn't stop it. You firefighters got here so fast. You know, last month, Elmer came around asking for a donation. I'm awfully glad I gave some money.
And we appreciate your donation. It helped us buy our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that helped save my house. And my cat.
Oh, this is my friend,
Richard Stewart.
He's a photographer, a professional from New York.
I took a picture of one of the volunteers saving your cat.
You know, I've thought of joining the volunteer fire department, but I never felt that I had the time.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But someone has to do it. We make time for it.
And thank goodness you do, Chief. You know, I think I'll make time for it now.
Well, that would be great, Amy.We practice fire drills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We hope to see you at the firehouse next week, right after supper.
Listeners, 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on fire? Amy's kitchen was on fire.Did Richard take any pictures of the fire? Yes, he took a picture of a volunteer fireman saving a kitten. What did Amy tell Fire Chief Freddy? She wanted to tell all his men and women how much she appreciated what they did.Why didn't Amy join the fire department before? She never thought she had the time. When did the volunteer firefighters have fire drills? The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形势在2月停火协议出现 停火协议之后出现短暂平静绿洲以来已经极大的恶化。不过他保证美俄接近达成一项更加持久的新协议。克里在日内瓦讲上述这番话之前，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他们试图敲定一项军事合作和信息共享协定，以争取打败叙利亚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这是双方所共同希望的。克里说，二月协议后的平静使叙利亚人民受益，但是违反停火最终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之后，这些成果被断送。拉夫罗夫说，讨论的问题包括叙利亚热点城市阿拉坡等地的严重人道危机，那里被战火孤立的民众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拉夫罗夫还说，他认为每天进行对话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他还表示，为了推进叙利亚形势的好转，美国和俄罗斯需要保持正常的关系。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开始从大马士革郊区达拉雅城区撤离，这是星期四晚间他们与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经过四年的空袭和围困，达拉雅城区已经是一片废墟。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朝鲜最新进行的弹道导弹发射，安理会的强烈谴责得到了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的支持。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五晚间在联合国起草的一份声明中说，安理会将继续密切监控局势的发展，并且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不过这份声明没有说明将采取哪些措施。在跟中国进行了几轮的磋商之后，安理会批准了这份声明。中国不同意最初几个版本的声明，表示担心该地区紧张局势将会加剧。朝鲜星期二最新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是从潜艇发射的，导弹朝着日本的方向飞行，这是朝鲜第一次成功从潜艇发射导弹，也是朝鲜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案在过去几个月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和发射的最新进展。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局长敦促中美洲的民众不要冒险前往美国非法入境。这个局的局长克里·克沃斯克访问洪都拉斯期间表示，同包括洪都拉斯第一夫人在内的一个官方代表团讨论了移民问题。克里·克沃斯克说，我们都同洪都拉斯政府就帮助其人民留在他们的国家不要冒险前往美国这样的看法非常一致。目前移民潮主要是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这些中美洲国家，这三个国家的谋杀率和贫困率居全球最高。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生命保护地，名为帕帕哈诺莫库阿克阿的国家海洋纪念地，是前总统布什2006年建立的。白宫说，该纪念地涵盖西北夏威夷岛岛屿珊瑚礁生态保留地、中途礁国家野生动物园、中途岛战役国家纪念馆以及夏威夷岛国家野生动物植物园。该纪念地非常的辽阔，其中包括构成夏威夷州的主要大岛西北方36万2000平方公里的无人陆地和海洋。奥巴马总统在今天发表的文告中，几乎将受保护的面积增加了4倍，达到了150万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大了该纪念地的范围，禁止在其周围320公里地区内捕鱼或者是进行商业开发。美国宇航局朱诺号飞船星期六将以最近的距离观察木星。在经过5年空间飞行之后，朱诺将从最近的点通过太阳系的这颗最大的行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22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所剩无几的温和改革派杂志之一炎黄春秋，在2014年遭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之后，开始撤换原有的编辑，引进左派以及鹰派的人士。杂志原本的编辑们在7月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八月发行的新编辑掌控的杂志则被记为假炎黄。炎黄春秋屹立了25年，为何现在中央要痛下重手呢？而这本杂志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在哪里？此外，未来中国是否也再不会有像炎黄春秋一样的报刊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生日的也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讨论一些。
另外是在北京透过电话透过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此外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也就是说炎黄春秋这本报刊它25年来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对于中国的社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炎黄春秋当然它是作为这个中国改革派的一个极致性的刊物，所以呢它一向就是自从它创办到这个被非法这个劫夺之前吧，他一直还是坚持这个当然体制内的这种改革的路线和改革的思想。那么另外呢，他们也坚持就是挖掘这些历史真相，使这个本来这个被虚无化了的很多这个党史的真相得以披露。而且呢还有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炎黄春秋他发表的文章和揭示的真相，就使很多人清楚了当年真相到底是什么一个样子。比如说自从1989年那个重大历史事件以来，有两位这个中共的总书记就从党史上消失了，那么实际上也是通过炎黄春秋这样的刊物，他们首先突破这个禁区，把这个有关这两位这个重要的中共领导人以及他们对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的一些真相逐步的披露出来。那么当然还有包括比如像对这个这个毛时代的大饥荒，对于这个什么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这个历史真相，炎黄春秋也做了大量的披露。实际上我觉得炎黄春秋的这些做法，他们基本上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上，力图恢复就是使中共原来所主张的那套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等等，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来这个重建中共这个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这一套的做法呢，他们实际上还是想通过宪法和宪政的这个手段来这个维护中共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但是呢很可惜，就是现在的这个领导层并不接受他们这样的观点，而且呢采取了一些个超常规的手段来处置这个炎黄春秋事件。这样呢可能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对于中共党内的这些个所谓当年一直跟着中共走过来的这些老干部，他们也大部分是这个炎黄春秋的20万订户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还一直对于这个执政党抱有希望， 希望通过改革啊，这个重建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这些人的心现在可能被冷下来了啊，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告诉他们不再有政治改革。还有呢，就是这件事儿的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儿的失算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为了惩罚或者是为了处理这么一个炎黄春秋，把这个依法治国的金字招牌给砸掉了。因为现任领导人本来上来的时候，他也是信誓旦旦的强调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但是仅仅通过这么一个炎黄春秋的事件，啊，通过炎黄春秋的这个非法夺产这个事件，实际上就是啊，把这个金字招牌就砸掉了，包括法院拒绝受理炎黄春秋的一系列的这个申诉，啊，这个都实际上都砸的都是自己的牌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啊，因为本来这个炎黄春秋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他们是签了协议的，那么签了协议，所以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啊成为他的主办主管单位，但是呢，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突然宣布说这个废除了这个协议，但是他们又根据他们所废除的这个协议，已经成为废止的协议，他们就把炎黄春秋给夺走了，说这个根据协议，这个我们就是主管单位，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就是已经被你废止的一个协议，就变成你这个攫取炎黄春秋的合法证据，啊，这个证据何来？这完全是，啊，从法理上、从逻辑上都讲不通的事情。所以这类的事情就一再的出现，我觉得，对于这个依法治国这块金字招牌来讲，从这个以后可以说不再辉煌，而且呢，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原来中共的这些党国忠臣们的心中，希望改革的人们的心中也不再辉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失算。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我来请教一下李斌先生，就是说，既然炎黄春秋之前也背负了这么多人的期望，作为一个改革派的杂志，那现在事情走到这个地步，究竟是在哪件事情上面让中央认为说现在这个时机必须要出手？
我觉得这是一等必然的一等结果。你呈现在的这个炎黄春秋啊，这个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啊，和炎黄春秋所有组织的这些成员来看，很多是令人尊重的一些啊新闻界的老前辈啊，我们是确实值得尊重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份杂志呢，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改革派的体制性的杂志。你看，刚才张立凡先生讲了啊，这个也不认为呢啊，这是中共砸掉了这个依法治国的金字招牌。为什么这么说呢？即使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啊，谁对改革还抱有期望的人，那只能说他自己是有基本上的问题啊。就是改革的确在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就全部是变成了一等权贵集团以改革名义来获取利益的一场活动而已啊。邓小平的本质上的改革，其实呢，并不是就改革体制本身，只不一定一方面是呢维护他的所谓的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呢，是这个让他的家族、让他的同僚、让他们的共产党这一代人呢，来挥发掠取更多的这个利益啊！改革实际上在1989年就应该完全宣判了他的这个死刑。那么这本杂志是所有存在，是一批这个新闻界老前辈，是一批退休老干部啊，他们的业余娱乐杂志而已啊，他们的历史偶尔会发表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哎，我们在其他媒体里面看不到的。比如说刚才张立凡先生讲的，对赵蒋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这个胡耀邦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者是对某一些历史事情一些实事的评价。但是这并不等于这本杂志是一个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一份杂志，因为体制内已经不存在于改革派，这本杂志也不针对中国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批评提出看法。甚至提出建议都没有他只是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的回忆性的这么一份杂志而已。 你看看那个杂志，其实也是比较的简陋，比较的传统。我看这个《银文春秋》的一位负责人说，我说你的杂志就像这个八十年代一个新文化馆的杂志也差不多，对吧？没有什么装饰，没有完全没有现代感，没有现代感。
和平先生，我不好意思，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既然分析，你认为说《银文春秋》本身它的还是属于比较体制内的，那它的争议性应该比较小，那为什么今天还是会受到中央的打压？
我不认为它是体制内的，体制内其实就没有什么体制改革派了，没有这个派系啊，抱有希望的人本身是有问题的。体制改革在1989年以后就没有希望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杂志啊，不是一个改革派的杂志，是一批有良心的，有一点历史，至少是有历史良知的一批新闻界老前辈办的一个自娱自乐的啊，这么一个退休老干部的杂志，他们对新事并没有进行批判性，对吧？并没有进行针对性，当然有他们的局限，当然有他们的为难之处，他们在他们的范围之内已经是非常勇敢了，所以这是他们得到尊重、得到敬重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不认为他应该被标上是一个改革派的体制的杂志。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努力的通过法律的途径啊，来为他们争取权益，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徒劳无功的，这是没有好的这个结果的。之所以他们这么表现一下，他们自己这批争取权益的人也很明白，他们只是挣扎一下而已，只是喘息一下而已。这份杂志你看看，等陈他遭遇到这么严重的一点情况之下，他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支持吗？没有，得到更多的是媒体的关注，而不是体制内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你看看80年代的时候，如果刘冰燕、如果这个方励之、如果王一旺他们被开除党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制内的力量和声音是会发出来的，或者是一些矛盾隐晦的东西发出来的。但是现在体制内有声音发出来吗？没有。体制外的力量的声音在哪里呢？对吧？很多的名人人士、很多的意见分子，甚至很多的中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有几个人出来站出来为银文春秋讲话？为银文春秋讲话出来的一些人，都是一些令人尊重的老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些老干部。所以我在说，这份杂志其实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种精神啊、精神家园、精神乐园，而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变革已经没有关系，跟现在的这个体制外的这个运动也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个老干部的一份杂志，我为他们感觉到很可惜，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也很可敬啊。但是呢，跟中国的现实政治这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一化治国是一点头脑清楚的人也知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政法违法存在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有依法治国？炎黄春秋的这个事情的结果，只是让更多的人啊头脑变得更加简单。简单的好处就是更加清醒啊，你会明白你什么道理，中国怎么会还有存在体制改革派，中国怎么还有体制改革的这个希望。你这样一份啊自娱自乐的老干部的这么一种历史性的杂志，现在都不一样的存在了，何况还是其他的人呢？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啊刚性社会的一个时代。如果你不勇敢的站出来跟这个体制对抗，那你就只好抱一种心情说等吧，看你们闹吧，看你们闹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人们自然是这样的，但是没有人说，哎，这个体制内还可以变革的希望，还没有人说啊，银黄春秋如果恢复复刊了，变成那个真的银黄春秋，中国的新闻自由就有希望，或者说银黄春秋这帮老人啊，他们就争取权益，取得某一些成果了，中国依法治国就有希望。即算是银黄春秋复刊了，即算是银黄春秋争取来的权益了，中国新闻自由也不见得有希望，中国的依法治国也不见得有希望，中国的体制改革也不见得有希望。
是，好的，谢和平先生的分析。和平看起来也是认为说这个改革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哦。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在 YouTube 直播上有几位网友也都提出了相关的这个关于改革的未来的路怎么走的问题。一位叫做 Loy Harbour 的网友，他问说呢，梁启超门不被赶跑，谭嗣同门不被斩首，孙中山门也就不会成功，所以这个炎黄春秋被封杀，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好事，您是否同意？那另外一位的网友叫做这个他请问您说，他说现在当局高层在意识形态上打左灯向右转，打右灯向左转，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当局内外交困， 在改革开放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当局到底是要把中国未来带往哪个方向？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无路可走了？是不是改革已死，社会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两个网友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啊，就是这《炎黄春秋》是不是一个改革派的杂志啊，或者体制内改革的一个杂志？这个呢，在《炎黄春秋》他自己原来他的网站，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体制内的杂志。那么第二一点呢，他们不是不发表政治见解，他们每期都有相关的，就是跟现实相当贴近的这些个政论的文章。虽然有些文章也谈历史，但是呢，这个谈政论的文章，就是谈现实政治的文章也不在少数，每期都会有。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可能距离比较远，或者是这个离开这个大陆的时间比较久，可能这个何冰先生他也没有时间这个去详细的阅读这么一份杂志。当然，我作为这份杂志的长期的读者和这个作者来讲，我想我对此还是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至于说这份杂志啊，它的这个目前的处境是不是就等于是关闭了改革的大门呢？我想可以这样看，就是确实这个高层等于现在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不允许这样的主张政治改革的言论再发表出来，再存在下去。那么这一点呢，可能也确实令很多对于这个改革还抱有幻想的人们，他们可能就可以放弃这种幻想。那这个实际上就如同刚才那个网友的提问那样，就是当这个改良比如他以清末的这个维新派或者立宪派的改良为例，当这个朝廷关闭了改良的大门以后，我觉得这个革命的脚步就会越来越近。这一点呢，恐怕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恐怕今后还会继续证明这一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朝廷的愚蠢可能给革命造成机会的一个契机。所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有无路可退的地方。就是现在吧，可能以当前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处境来讲，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一种刚性的这种僵硬的状态，任何可能的这种改革或者改革的论调，或者是稍微这个从强控制上有所松动，都可能造成这个政权的崩塌。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继续强硬，而且越来越强硬，可能它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一旦这个表现出某种灵活性或者有所松动的话，可能这个崩盘的速度就会加快。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现实的形势摆在这里，他们现在可能也确实没有什么退路，就是只能是这一条道，哪怕是黑道也得走下去。所以这个是当前体制的一个困境。那么对炎黄春秋的这种打压，实际上是加剧了这个困境，甚至可能是加速了历史的进程。谢谢。
是，好的，谢谢张立凡先。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想改革，现在都讲的是倒逼改革，就是说改革有主动的改革，有行为说倒逼改革。我说什么叫倒逼改革？就形式是推动的改革，人民要求改革。至于说炎黄春秋这些杂志出现一些问题，我总觉得不要太悲观，因为中国总是要向前进的嘛，是吧？这改革在于人民对改革的推动，人民需要改革，人民渴望改革，说倒逼改革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推动改革。像当初是吧，真理问题大讨论等等，邓小平推动的，邓小邦推动那个， 说中国还是要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可能付出代价也多一些。主动改革比被动改革对中国还是有利的。谢谢你们。
是，好的，谢河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请的是贵州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您好。
我想说一下阎王春秋，我是阎王春秋的一个长期读者。我首先说一下我的身份，我既不是何平先生所说的是中共的什么退休的那些知识分子啊，原来我是一个70后的一个农民。首先我说一下阎王春秋这本杂志存在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告诉我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是一份很好启蒙的杂志，在我看来的话哈，是一份启蒙思想的一本很可以的杂志。现在在我们中国你谈什么改革，有些人他连这个思想的启蒙他都不知道，连这个历史的真相都不知道，他现在还说中国这个体制还好得很。有些人像我们这些跟他一说真相的历史，很多人在我身边比我年纪小的比我大的人，他们说我们是一帮捣乱的人，你怎么说。我只想再说一下，我说和平先生不要把我中国大陆啊，90%的人是愚蠢的，你知道吗？不是你和平先生说的那种，这个名字什么都开了，中国其实名字是没有开的。我这样跟和平先生这样说一下。好好好，
好的，谢谢贵州张先生。那我们就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和平先生，
啊，谢谢，刚才谢谢张先生对我的批评，谢谢这位这个听众观众对我的批评。我当然是了解炎黄春秋少得很。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炎黄春秋的读者都是老干部，我觉得就是这份杂志你从它的组成的成员，从他写的文章的风格，从这个文章的主体表达的意思，我讲的是代表了，主要或者是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老知识分子啊，老这个干部，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和看法。我不认为他是这个体制内的，实际上是炎黄春秋他自我期许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杂志，但实际上他跟体制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只是有一些领导有一些这个其中的一些编委成员，他们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内的这个退休成员而已。真正体制内的成员，他们不会把这份杂志变成他们的一个改革性的一种指引杂志啊，所以我前面把它定位为是一个退休老干部、退休老知识分子他们的一种精神的路远啊。他们跟我讲的，他们也不是完全不针对现实的问题，我只是说他基本上属于一份历史的杂志。当然有这份杂志的存在，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有这份杂志的存在，让这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们有一个这个讲述历史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讲的几点，就是第一点就是改革开放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对于它再抱有希望。1989年以后的所谓的改革，其实全部都是权贵集团的谋取他们的福利而已。老百姓得到的利益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大家应该很清楚。打倒改革的旗帜其实就是分这个国家的财产而已，分裂国家的财产而已。第二个就是依法治国和媒体的这个自由的希望，并不会通过炎黄春秋这个事情的好和坏会得到一个希望，或者是没有希望啊。其实大家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炎黄春秋是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的不可能赢得这场官司。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表现，不是说他们输了这个官司中国的依法治国就没有希望了，他们赢了这场官司中国的司法改革就有希望吗？没有希望。因为司法改革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上，就是它的独立性。如果司法审判没有最起码的这个独立性，他所有的审判我们都会值得质疑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了周世芳律师在上面说中国的司法是比这个西方的司法都要进步，他能怎么说，对不对？他一个律师都不能得到正常的这个辩护，一个律师他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探视，他这个律师他都不能得到正常的权益，他能够在那么长时间的关押之下他能够说什么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价值扭曲了什么程度，我们除了同情、除了理解，我们能讲什么呢？我们不能对这个司法体制 不能对现在的这个理论自由啊，通过解放春秋找到一个什么温度计啊，这个温度计和标准根本就不存在。
何冰先生，何冰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只能让你发言到此。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别忘了请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